一吃完晚饭，大家很快就回房歇息，直到次日上午很晚才下楼。午饭的气氛极为平静，大家有意留点时间让头天晚饭时播下的种子发芽开花。午后，伯爵夫人提议散散步，于是伯爵按原先商定的方案挽起杨之球的手臂，走在最后面。伯爵对杨之球说话的口气亲切随和，慈祥关爱，还夹杂着些微的轻蔑，就像是一个有身份的男人对妓女说话那样，称她为我亲爱的孩子，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无可争辩的声望居高临下的对待她，直截了当地切入要害问题。看来你是宁愿让我们滞留此地了，如果普鲁士军队在战场上失利，我们就会像您一样遭受他们的种种暴行。您为什么不肯随和一点，做一次您过去经常做的事情呢？杨之球沉默不答，伯爵亲切的好言相劝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必要时，他既懂得保持伯爵先生的身份，又善于大献殷勤，逢迎讨好，显得风流可爱。他说，如果他解救他们于困境之中，那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，他们都会对他感激不尽的。随即他突然嬉皮笑脸，亲密地以你昵称杨之球，说，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事后他一定会大肆炫耀，说他尝到了人间尤物的滋味，那是他本国尝不到的。杨之球仍是一言不答，他快步追上大家。一回到旅馆，杨之球立即上楼回房，再也没有露面。大家都坐立不安，忧虑重重，他到底要怎么样？如果他还要抵制拒不相从，那可就难办到了极点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家等他却没有等到，但见旅馆老板走进饭厅，对大家说，露塞尔小姐身体不适，太太先生们可以先吃了。在座的都竖起耳朵，伯爵凑到旅馆老板跟前低声地问道，哎，行了吗？对方答道，行了。为了顾全体面，伯爵对他的旅伴们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当即每个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，竟都笑逐颜开了。鸟先生欢呼道，
哎，他娘的，我请诸位喝香槟酒，只要这家旅馆里还有。
鸟太太见旅馆老板果然拿着四瓶酒来了，不禁心如刀割。这时一个个都活蹦乱跳起来，又说又笑，又吵又闹，每个人心里都洋溢着一种放荡的欢快。伯爵突然发现卡雷拉马东太太原来非常迷人，而她的丈夫棉纺厂主也正开始向伯爵夫人大献殷勤。这些人的谈话既热烈欢快，又诙谐活泼，妙语连珠。突然鸟先生故作惊慌之色，举起双臂叫了一声安静，众人都不作声了，大感意外，甚至可以说是吓了一跳。只见鸟先生两眼抬起望着天花板，侧着耳朵倾听楼上的动静，两手捂在嘴上嘘了一声，接着又抬眼望着天花板，再侧耳细听楼上的动静，然后才以正常的语音对大家说，
太太先生们请放心，一切顺利。
起初大家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是很快就露出了会意的微笑。过了十几分钟，鸟先生又把刚才的闹剧重演一遍，此后这个晚上他还重复这么闹了好几次。他还假装同楼上某个人进行对话，给对方提建议出主意，语意双关，含沙射影，都是他那推销商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的。有时他又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悲叹道，哦，可怜的姑娘啊。或者就假装咬牙切齿，恨恨地咕哝咕哝，
普鲁士无赖，干你的吧。
还有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再想那件事了，他却与颤音又一连喊了几声，
够了，够了。
接着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，但愿我们还能见他活着回来，可别让那畜生把他搞死了。这些玩笑虽然粗鄙下流，但却是大家开心好笑，并未引起任何人的反感。要知道，愤怒也和其他感情一样，取决于环境氛围，而目前在这些人周围所逐渐形成的氛围里，则充斥了猥亵淫邪的意念。到饭后吃点心的时候，几位女士也含沙射影，讲了些语意双关、内容微妙的俏皮话。每个人的眼神都春光明亮，他们都开怀畅饮。伯爵先生毕竟不同凡俗，即使在此放任自流的时刻，仍然坚持庄重矜持的风度。他打了一个深得大家赞赏的比喻，说北极的冰封期已经结束了，冰川中的一群被困者眼见驶往南方温暖地带的水道已经畅通，莫不欣喜若狂，欢呼雀跃。鸟先生乐不自禁，他站起身来，手举一杯香槟酒欢呼，
为庆祝我们的解放来干一杯。
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叫好喝彩。两位修女难却几位太太的盛情相邀，稍稍抿了抿他们从未沾过的这种泛泡沫的酒，品味之后说，这酒有点像柠檬水，不过味道要好多了。鸟先生出一妙语，把此时的情景做了一个概括，
只可惜没有钢琴，要不然就可以跳一场四对五。
可尔尼戴一言不发，没有任何举动，他看来是沉浸在极其严肃的思考之中。有时他狠狠拽一拽自己那一大把胡子，似乎还要将它拉长。将近午夜，大家终于要散了，鸟先生显然喝多了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他过去突然拍拍科尔尼戴的肚子，含糊不清地对他说，
哦，您了，这今天晚上您怎么不高兴，一句话也不讲，公民。
不料科尔尼戴猛然地抬起头，两眼射出凶光，把在座的人扫视一遍，说道，
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刚才的行为卑鄙透顶。
说罢起身走到门口，又重复了一遍，
卑鄙透顶，
然后扬长而去。这无疑是劈头一盆冷水，鸟先生十分难堪，一时呆若木鸡。不过他很快地缓过神来，镇定如常，随即突然捧腹大笑，反复地说道，
葡萄太酸了，兄，葡萄太酸，自己吃不上就说葡萄太酸。
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就把走廊里的秘密活盘托出。众人一听精神重振，又大大乐了一番，几位太太更是乐疯了。伯爵与卡雷拉马东先生笑得直流眼泪，他们简直不相信有这等事。
怎么，你敢肯定他真要？跟你们说吧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而他竟然拒绝了，就因为那普鲁士人住在隔壁房间。
这不可能吧？
我向你们发誓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
伯爵笑得喘不过气来，那位棉纺厂主则双手捧腹，鸟先生继续将那民主党人置于死地。
所以你们都明白了吧？今天晚上他对这件事笑不出来，一点儿也笑不出来。
三个男人又放声大笑，笑得肚子疼，笑得喘不过气，笑得连连咳嗽。大家笑完尽兴而散，鸟太太生性浑身是刺，当夫妇二人刚上床躺下， 她便向丈夫指出，卡雷拉马董太太那个小骚货整个晚上都强颜欢笑。她说，
你知道，女人如果是迷上了穿军装的，她就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，反正大兵秋巴都是一样的。我的天哪，这还不丢人现眼吗？
整整这一夜，在黑暗的走廊里，不断有一些轻微的动静，轻的难以察觉，有时像是呼吸的气息，有时像是光脚走过地面的声音，有时像是不易听见的房门开关的咯吱声。毋庸置疑，大家很晚很晚才睡，各个房间门下的缝隙还久久透出灯光，这都是香槟酒作祟的结果。据说喝了香槟就睡不着觉。第二天天气晴朗，冬天的阳光普照大地，把雪原照得明亮耀眼。一车总算套上了马，停在门外等候。一大群白鸽子，粉红眼睛，黑眸子，脖子缩在丰厚的羽毛里，庄重地在六匹马腿下踱来踱去，啄开刚刚拉下的还在冒热气的马粪，在其中觅食。车夫裹着一件羊皮袄，坐在车座上抽烟斗。全体旅客都兴高采烈，催促旅馆伙伴快快包好食物，以备在旅途中使用。只等杨之秋一人了，他露面了。看起来他有点不安，有点羞愧，怯生生地朝旅伴们走去。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故意扭转脸去，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他。伯爵先生庄严地挽起他夫人的手臂，拉他躲开羊脂球，以免有不干净的接触。胖姐不禁愕然，停下步来，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向棉纺厂主的太太谦恭地道了一声，早上好，太太。对方极为傲慢，只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瞥了他一眼，带着一种似乎自己的贞操受到了侮辱的眼神。每个人都显得很忙，都离他远远的，好像他的衣裙带来了传染病。接着大家又急忙朝一车一拥而去，杨之球一人落在最后。他独自上了车，一声不响地坐到他前一段旅程坐的老位子上。大家对他都视而不见，似乎压根儿就不认识他。更有甚者，鸟太太远远地对他怒目而视，低声对丈夫说，哦，谢天谢地，我没有挨着他坐。笨重的马车摇摇晃晃起来，又重新上路了。起初大家缄默不语，杨之秋连眼皮也不敢抬，他这时既感到气愤，恨这些同车人伪善地把他推进了那个普鲁士人的怀抱，又感到羞愧，后悔自己让了步，遭到了那家伙的玷污。不一会儿，伯爵夫人打破着难堪的沉默，转向卡雷拉马董太太说，我想您一定认识德埃特雷勒夫人吧？
是的，我跟她是朋友。哦，的确迷人可爱，她非常出类拔萃，学识极为渊博，通晓各种艺术，歌唱得好，绘画也很精彩。
棉纺厂主正在与伯爵闲聊，在车窗玻璃震响的杂音中，不时可以听见息票、到期票据、手续补贴费到期等等这些字眼。鸟先生夫妻在玩纸牌，这副牌是他从旅馆里顺手牵羊偷来的。他在旅馆不干不净的桌子上蹭来蹭去已有五年之久，早已是满身油污了。两个修女从腰带上取下长串的念珠，一同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嘴唇随即急速的蠕动，而且越动越快，咕咕哝哝背着祈祷文，快的像是在进行比赛。他们还不时吻一吻一块圣像牌，吻完再划一个十字，接着嘴唇重又快速的蠕动。 可尔尼歹坐在那里沉思，一动也不动。马车行驶了三个小时，鸟先生把牌收了起来，说了一声
肚子饿了。
于是他的老婆拿起一个用细绳扎着的食品包，取出了一块冷牛肉，麻利地切成整齐的薄片，两口子就享用着起来。
我们也吃点东西吧，
伯爵夫人说。大家欣然同意，他便打开为其余两家准备的食品包，其中有个椭圆形的罐子，盖子上有一只彩釉的兔子，表明里面装的是野兔肉，那肉鲜美之至，还伴有其他的碎肉末，棕色的兔肉上还流淌着白色的油脂。食品包里还有一大块瑞士产的干酪，用报纸裹着，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四个大字还印在油乎乎的干酪上。两位修女从包里取出一段香肠，它散发着浓浓的大蒜味儿。可尔尼歹同时把双手插进他那肥大外套的口袋里，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了四个煮鸡蛋，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了一块面包。他把蛋壳剥去，往脚下的干草里一扔，就吃起鸡蛋了。蛋黄的渣子粘在他的大胡子上，就好像是一颗颗星星。杨之球今早起床时匆匆忙忙，慌慌张张，什么都没有想到。他见这些旅伴心安理得地在享用美食，不禁义愤填膺，怒火中烧，几乎喘不上气来。他火急攻心，全身发抖，一连串骂人的话已经涌到嘴边，却因为气急败坏，竟一句也吐不出来。没有人看他一眼，也没有人想到他。他感到自己已被淹没在这些衣冠禽兽的轻蔑里。这些家伙先是把他当作祭品献给普鲁士人，而后又把他当作一件无用而肮脏的东西抛弃掉。这时他想起他那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，有两只油亮油亮的熟冻鸡，有馅饼，有梨，还有四瓶波尔多红葡萄酒。这些东西全被这几个混蛋一扫而光了。然而绳子拉得太紧，总是要崩断的。这时他气到了顶点，怒火却陡然平息下来，他只感到自己快哭出来了。他拼命地忍住不哭，全身绷得直发僵，他像孩子似的把呜咽往肚里吞，但是泪水还是往上涌，在眼圈里闪闪发亮。终于两颗大大的泪珠夺眶而出，顺着脸颊缓缓流下，随后泪珠又源源流出，在脸上淌得更快，随即一滴又一滴按顺序落在他那滚圆的胸脯上，就像从岩石缝里渗出来的一颗又一颗水珠。他直挺挺地坐着，两眼呆视着前方，苍白的脸绷得紧紧的，只希望别人不要看他。可是伯爵夫人偏偏都看在眼里，便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。伯爵耸了耸肩，似乎在说，哼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可不能怪我。鸟太太则露出幸灾乐祸的微笑，咕哝了一句，她觉得丢脸，所以哭了。两位修女把吃剩的香肠卷在纸里，又开始做祈祷。可尔尼歹正在消化刚吃下去的鸡蛋，两条长腿伸到对面的座位底下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两臂交叉在胸前，微微一笑，那神情似乎是说他想出了一个捉弄旅伴的妙法子。果然他打起口哨吹着马赛曲。